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指出，我们的心是多么诡诈邪恶，这次他要分享以正确动机来服侍主的重要性。好，让我们留心听查克老师讲论犹大的罪行。请翻开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但愿我们能经常思想主的话语，行在主的旨意中，活出一个容神益人的生命。好了，请翻开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第九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神又宣告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就是说呢，神要看重人的动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耶稣告诉我们呢，要小心，不要行善事呢，行在人前，为了得人的赏赐。因为我们的赏赐呢，是在天上。耶稣清楚地警戒我们，不可这样做。如果我故意在人的面前行善，让别人看见了说，啊，你看他多属灵啊。啊，我们要留意这种事。因为这是骗人的，是很可怕的事。老我的骄傲和老我的血气都喜欢别人把我看成属神的属灵人啊，我喜欢自己呢走过人身边的时候，他们会小声的说，啊，你看呢，他呀真属灵啊。啊，我属血气的一面啊，能够非常高兴的听到这些，这样呢我就更容易装出属灵的样子，而我的心呢并不真正的跟随神。比方说我站在那里把头抬起来闭上眼睛啊，因为那样看起来呢比较属灵，或者是踮着脚跟走路啊，这样就显得更属灵。可是我的心里怎么想呢？我是不是在想，哎呀，我希望他们在看着我啊，我希望他们看见留意到我，我多么希望他们知道我是很属灵啊。神说，哎，我是查验人心的神，我在测试你的动机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做的一切都要经过火的审判，我们做的大部分工程会扑一下子被火烧得灰飞烟灭。等一等，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神迹吗？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医治病人吗？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十节，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你们坐在人前的事，都像草木禾秸。你做的那些事呢，都是为着自己的荣耀，让自己扬名天下。你们盖教堂建大学，都是以自己的名字起的名。我们觉醒的时候，将面对何等可怕的结局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大卫啊，很了解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心中充满着诡诈，所以他祷告神说，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 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没有办法自己获得真知识。他就接着祈求说，神呐，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凡知道心中有诡诈又满心邪恶的人，都会与大卫一样的祷告说，神啊，鉴察我，试炼我，看我里面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让你不喜悦的，主啊，求你将这些都显明给我看，我不想受到欺骗，也不想呢自己欺骗自己，我不希望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忽然发现自己一生的功成呢，一下子就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就像草木禾秸经不起火烧一样。主耶稣曾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我希望自己的果子呢能够长存。神呢，求你帮助我，神呢，鉴察我们的心，试炼我们的肺腑。神还要照个人所行的，究竟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这些呢都是神要审判的。神要照个人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十和十一节，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他用不正当的手段积攒了财富。第十一和十二节，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圣所呢是神荣耀的宝座。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这里呢再次回到了前面提到神第一次责备以色列人所做的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十四到十六节，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耶利米啊，并不喜欢他所传的信息。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十七和十八节，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不要使我惊惶，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接下来呢，神与耶利米谈到君王进出的城门。神说，你去门口那里，就是君王出入的门，向他传着讯息。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十九到二十三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 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就是说他们的列祖不听从。神说，我吩咐你们列祖不可做这些事，但他们不听从，不侧耳听。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23-25节，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神呢，一直给他们留着得救和盼望的机会，即使他们犯罪堕落，已经到了末期的阶段了，即使审判就要临到他们头上了，即使巴比伦的军队正在开过来，要毁灭他们呢，神呢，仍然给予他们希望。只要你们转向我，听从我，君王和首领仍然可以进出这些城门，你们不至被毁灭或者被赶到外地。哎呀，神的怜悯啊，真是广阔，直到人死亡了才会停止。神要向我们施怜悯啊！啊，神是何等的有怜悯心啊！第26节，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只要你们肯回转归向我，听从我的命令，那么这一切的事呢，都要发生，都要实现在你们身上。27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好了，我们进入耶利米书的第18章。耶利米书第18章第1-6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正与他转轮做器皿。姚将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姚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姚将弄泥吗？以色列家呀，泥在姚将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这里呢，再次用到窑匠和泥土的比喻。正如以赛亚所描绘的一样，以显示神有令人敬畏的主权，因为神掌管着人的命运。神呢，就像窑匠一样，可以随他的意思把你做成各种器皿。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里说，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把泥做成他想做的器皿吗？在罗马书第九、第十和十一章那里呢，保罗论到神令人敬畏的主权的时候，也引用了窑匠和泥土的比喻。神吩咐耶利米说，你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和你说话。耶利米就去了，他看见窑匠呢，正在用转轮在做器皿。那么窑匠、轮子和泥这三样东西呢，就预表着神在人身上的工作。泥土呢，本身是不值钱的普通的材料，但是呢，由于窑匠的技术，这个泥土就有很大的潜在价值和用处。那么窑匠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将泥团做成他想做的器皿。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呢，也是这样的。至于轮子呢，则说明了我们的生活环境。神用各种环境来塑造我们。耶利米看着窑匠做器皿，但是在制造器皿的过程中呢，有毁坏的。那么窑匠在陶轮上做器皿，哎，忽然看见器皿的形状哎呀，出错了，也许因为泥料里面有个硬块或者什么别的东西，使得这个器皿呢毁坏了。于是呢，窑匠就把那团泥料弄碎了，再搓一搓，把它压竖，然后呢，他看怎么样好，就将这个泥料重新做成了器皿。神说，以色列家呀，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即使以色列损坏了，神照样可以把它再复制，做成他心中的器皿。神会重新在他们身上制作了，器皿毁坏了，却不会被丢弃。神要再次的按自己的心意制作他们，使他们呢成为合用的器皿。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的第七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你记得在第一章那里呢，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耶利米的职事呢，是进行拔出拆毁和毁坏，这是一个艰巨的事工。耶利米啊，你把那些个败坏的东西啊拔出，毁坏他们。而当一个宗教制度腐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已经无法更新了，根本就不可能加以改革了。因为啊，情况太糟糕了，就得把它拔出来。所以啊，在你进行重新建造和栽种之前，就必须先把旧的东西彻底清除。这就是神的意思。所以呢，神要从头再来，我们呢重新开始，你要把先前的东西啊拆毁拔出毁坏。现在神的旨意将耶利米带回到第一章对他的呼召。接下来呢，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的第九节，神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在第七节呢，神讲到拔出拆毁毁坏。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的第八到十二节，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 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百姓呢，不愿意听从耶利米。他们说，哎呀，我们没有希望了，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啊。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二十三节，耶和华呀，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耶利米先知呢，对他们感到很恼怒，很烦恼，他呢再次听到他们要设计谋害他，这次呢他无法忍受下去了，说，神呐，你来处罚他们吧，你想对他们做什么就做吧，毁灭他们，我不再为他们代求了。他的反应呢真的是和摩西大不相同。你记得摩西是怎么做吧，他是迫切的代求，说，啊，神呐，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呢求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掉吧。史密斯牧师说啊，他呢没法跟摩西认同，因为太难了，他呢比较容易理解耶利米。每次当他看到他的车子里面有人是偷了车上的东西了，他就祷告说，主啊，你把这个人找出来吧，惩罚他们吧，让他们摔断腿吧，主啊，把他们干掉。史牧师呢说，他对小偷和那些到处欺骗人的人，那是毫无怜悯心。所以呢，他是属于耶利米这一类的人，而不像摩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儿。欢迎您经常能来信跟我联系，交流读经心得。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详细地址。
耶利米求神对他的仇敌以及逼迫的毁谤他的人实行公义的审判，又求神任由他们在痛苦中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因为他们很悖逆。耶利米甚至希望神的愤怒惩罚他们，使他们灭亡。下次我们呢继续看耶利米的生平和当时发生的事情。查克老师，刚才您拿摩西为以色列子民代求与耶利米求神严厉的惩罚那些用计谋害他的人做对比，你说我们比较能认同耶利米的做法，因为我们都希望伸张正义，希望用公义去对付图谋陷害我们的人，但耶利米这种行为正确吗？我们可以用报仇的手段来伸张公义吗？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圣经呢确实说，耶和华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但你要知道，大卫也呼求神审判他的仇敌，而且呢他是很具体的说，不要让他们兴旺等等啊。我想呢在我们这一方面来说呢这是很自然的，也许呢这么做并不是最属灵的方法，但是呢我认为我们都希望看到公义在其他人的身上得到伸张，而不一定是在我们的身上。我希望呢就是得到怜悯，但是当我想到别人伤害了我，我就要寻求公平了啊，这呢只是我们天生的本色。
谢谢查克老师精辟的见解。下次我们查考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即将被毁的预言，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到属灵的造就。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